我笑着说，
小姐，你就不用多介绍了，这更衣室的加热装置我们也不用了，都已经换好了。
是啊，早知道就不用换了，这一路上可真冷啊。虽然趁着白色的浴袍，叶琴还是有些抱怨地说，
说那么多干嘛，两下下去就暖和了呀。
我教训着叶琴，丽儿却转过身来，半问半考地请教服务员，
小姐，你给我们说说这温泉泡着到底有什么好处啊。
乖巧的服务员可没被考住，他指着墙上的一副苍劲有力、大气磅礴的字对我们说，这是位清代诗人的题词，温泉的好处可全在里面了。叶琴和谢娟哪里顾得上我们说的这些，两下脱了外面的浴袍，穿着下午那两身性感的泳衣，跑进内室，钻进了水里，还连声招呼我们下去。快来呀，太舒服了，一下就暖和多了呢。我和狐狸却没有着急，走到了墙边仔细看了起来。我们对草书都不是很在行，还是在服务员的指点下才读懂这首诗的。入浴解叫人似玉，到来几许貌如花，春寒我欲贫经此，童贯曲歌乐岁华。落款是张凌云。你们到这里来泡泡温泉，抬头看看蔚蓝的星空，放飞自己疲倦的心灵，让生命尽情享受温暖和自由，充分体会生活的美丽。先生自然人如玉，小姐更加貌如花，祝愿你们玩得高兴。服务员小妹也不知道是经过训练的，还是本来就很有灵性，说出来的话让人听着特别舒服。我一高兴，从兜里掏出100元，硬往他的手里塞。他推辞了半天，终于还是拗不过我。看着服务员转身离去，我关上了门，笑着对丽儿说，
真是挺有灵气的一个小姑娘啊，只是姿色差了点儿。
丽儿笑着说，还是这样好啊，要是真的又聪明又有姿色，你这个花花太岁不是又要打别人的歪主意了吧。我笑了笑没有说话，脱去了外面的衣物，就剩了条三角游泳裤，拉着他往里面走。
来吧，我是人如玉，你是貌如花，咱们也该好好轻轻松松享受一下生活了，别成天逗得你死我活的呀。
女服务员的确没有吹牛，里面的装修特别致，墙上是一排古色古香的文化石，厚厚的原木加茅草搭了半边顶棚，温泉池全是用白色的岩石精心堆砌而成，各个断面打磨得光滑宜人，人在里面随处可倚可靠。池子一半在室内，一半在室外，外面用木板隔了一圈，和周围的自然环境是浑然一体，一点儿不显得突兀。我跨进池子，蹲了下来，顿时觉得浑身每个细胞都沉浸在温暖和放松之中，感觉实在是太美了。三个活色生香的大美女陪在身边，随我搂着摸着，和天地融为一体的自由而又私密的空间，一下让我的心都飘了起来。我让娟儿关了照明灯，泡在热乎乎的温泉里，遥望着湛蓝星空，数着星星。狐狸教我们认识星座，北斗七星、天蝎座、半人马座。这些耳熟能详的名字，在狐狸的指点下，一个个展现出迷人的风采，让我在感动之余，也佩服起自己亲亲小老婆的博学多识。终于有些迷糊了，我免不了老爷脾气又上来了，让月琴跪在后面替我揉着肩膀， 我舒适地靠在他的怀里，旁边搂着狐狸，坐在池子边的岩石上。谢娟只有受累，在下面给我吹上一箫了。他埋手将硕大的龟头含入嘴里，再缓缓吞入，然后摆动针手吞吐起来。我不由舒服地呻吟出声，探手抚摸着他泳衣下起伏跌肿的乳峰。他一面吞吐着，不时娇媚地瞟我一眼，一手轻轻揉捏着我的肉带。我轻轻抚摸着他的头顶，一面让快感慢慢凝聚。白舅，你这个死赖皮也挺有意思的，我觉得你呀，一见了天仙胡二姐就像丢了魂儿一样。叶琴在后面一面按着一面数落着我，好戏这就开始了。
你家二姐自愈要当天下第一小老婆呢，我能不宠着她吗？
我打蛇随棍的爬了一句。二姐啊，你给我们说说，怎么你有那么大魔力呀？娟儿吐出我的话，喘息之间问了一句。你们看，文丽姐她爱白秋吗？狐狸没有正面回答，而是先考考这两个姐妹。爱呀，她虽然嘴里硬着，但把公司的事当自己的事儿，也管着家。虽然她对月琴姐有点意见，但对白秋那真是没什么好说的。爷弄了一屋子的姐妹，文丽姐也没说什么，这就说明了问题呢。娟儿按照自己的理解回答着。但文丽姐不管怎么爱着，也好像总有些不领情的样子。月琴这话似乎说到了点子上，我也开始认真考虑起这个问题来了。是啊，文丽跟了我这么些日子，狐狸到身边才不过几天，怎么现在觉得感情亲疏完全不一样呢？好像狐狸身上是有股魔力一样。狐狸半天不语，我有些忍不住了。
丽儿，你说说，我也挺想听听的。
看到我发话了，小老婆才说出了心头话。月琴，娟儿，其实女人活的比男人辛苦。这世界上，男人是天，女人是地，男人是主导，女人是顺从。尤其给人当小老婆，其实挺不容易的。妻不如妾，但谁又知道当小妾的难处啊？名不正，言不顺，旁边还有那么多的竞争对手，彩云易散，恩宠难顾，稍不注意，人老珠黄就会旧爱流失。人世的无奈，半点不由人呐。月琴柔摸的动作慢了下来，谢娟也停止了吞吐。我没说什么，这时候我能说什么呢？还是好好听着才是。看到我们都听得很认真，丽儿接着说下去。今天我给你们讲的都是不传之秘，你们两个听着就是，再不要告诉别人，也便宜了白秋你这个冤家。其实当小老婆，要是让自己的主子簪花聚顶，那真是再也不容易丢了手的。
簪花聚顶，这话是什么意思呀？
我兴趣盎然地问了问。月琴和谢娟却白了我两眼，我也顿时发现自己有些多嘴来着。首先，容貌是第一的，要有漂亮的脸蛋儿，同时最关键的，要有一双会说话的眼睛。白秋， 你信不信？漂亮的女人，光用眼睛就能杀人。我就这么一看你，就能撩起你的感觉来。你只要舍得，我就用这眼神，最快一分多钟，就能和一个素未平生的男人擦出火花来呢。
留住动听的声音，建立有声的世界，欢迎来到动听中国 I listen to CN。
说着他媚眼流波，真的是百媚俱生，一下让我心弦一动，骨头都酥了。我连声说着，我信我信。这第二啊，会揣摩主子的心思，顺着他的性子来。比如冤家，我头次到江宁大学上课的时候，你先盯着我的脸蛋看，这是很正常的。但随后我发现你老盯着人家的脚看，听到丽儿这句，月琴首先发表了同感。白秋这个死赖皮就是有点变态，一认识他呀，就发现他特喜欢穿着高跟鞋的女人，这让我们受够了罪呢。一般女人回家就脱鞋，我们还要穿着高跟鞋陪她睡，哼，实在有些过分呢。叶琴抱怨着，我只好陪着一脸的傻笑。白乔是有点过分，但月琴姐，你先别着急说呀，听听二姐的嘛。谢娟打岔说，你们其实都错了，这么一点说明了很多问题。白秋他喜欢漂亮女人那是没得说的，但是他老盯着人家的高跟鞋，这说明了什么呀？丽儿卖了个关子，等了一下，看我们听得聚精会神，才接了下去。其实很简单，这只是一层纸而已。女人穿着高跟鞋，其实也是一种修行素体，显得更加身材出众，高雅大方。白秋他没盯着人家的胸部和臀部看，说明他对性感丰满不是那么在意，但对高雅的气质、精致的打扮和妩媚的女性魅力特感兴趣。这样自己就知道应该怎么打扮自己了。听他这么一分析，大家都恍然大悟起来。所以呀，揣摩主子的心思，让他的心里乐开花，这是第二条。狐狸接着说，这次我出来带着那双大红软缎细高跟鞋，就是想着冤家可能好这一口。听到这里，我就觉得一阵心虚，这丽儿实在有些让人觉得害怕呢。我深情地问了身边的狐狸精一次，她真的是妖精，不是人呢。这第三条呀，就很简单了，要费尽心思，有时甚至要忍住含羞地哄出爷下面的金花来。冤家喜欢别人给他吹寒那个东西，而且不太爱清洁，害得我吃了好些苦。但既然冤家不愿意插了别人后去洗，我就只好顺着他，每次在枕头下放包湿纸巾来替他擦擦。狐狸的细心和忍让真让我感动不已。冤家喜欢听女人叫床的声音，就要换着几种法子叫，自己体会他下面的动静，最后摸住弱点，一枪毙命。火花、心花、金花，想到这三花聚顶，我心里暗自感叹，自己这点东西还想算计别人，早被这妖精给算完了。庆幸的是，他是和我穿一条裤子、一条心的亲亲小老婆，有了他，今生无憾呢。如果放了他离开自己，这辈子岂不是白活了？文丽待我是好，但文丽这样的女人还可以找到， 而丽儿这样的角色贴心有物，天下可能独此一朵呢。我望着他，眼里饱含着深情和爱意。
但万一白秋发脾气不理你了呢？
叶琴没有罢休，还想继续问下去。
这很复杂，
首先看看问题在哪里，有时也不能太骄纵了他，要耍耍他的威风，否则呀就太被动了。但如果是自己的原因，就要认真解决，顺着他的性子哄着他来。
狐狸一边想着一边回答，
那如果他实在不喜欢你了呢？
今儿问了句绝的，真的无法挽救的时候，也就只有算了。但只要有希望，就一定不要死心。不过千万不要死缠烂打，那样只会加剧爱情生命的结束。退后一步，天地宽，自己学点烹饪。俗话说，留住男人的胃，就留住了男人的心，这不是一般的话呀。另外，买几套别致的衣服，学学跳舞，换个发饰，换点软性子，旁敲侧击内部动怜香惜玉的主子。
狐狸慢慢说着，但每句话语都是我的药呀，都治着我。我知道这辈子再也翻不出他的手心了。
只要功夫到家，男人对野女人的新鲜劲儿一过去，缺点一暴露，他自己就会厌烦，闻着味儿自己就回来了。有时候男人就是贱，像条狗一样。说到这里，叶琴见缝插针地问了句，
那二姐，你觉得白秋他像不像条赖皮狗呀？
我看有时差不多呢。
狐狸扑哧一下笑了出来，三女都笑了起来，我却有些尴尬，但不好说什么，再怎么也摆不起架子了，连骨头都被别人给抽了一样。
其实啊，当大老婆有什么意思啊？像个黄脸婆一样，还是当小老婆的好。我就喜欢给白秋这样的花心大萝卜当小老婆，看看他是治我还是我治了他。
说着，狐狸俏皮的看着我，一脸娇笑，让我又好气又好笑。平日里总想着玩这个弄那个，如今落到狐狸这个亲亲小老婆手里，却觉得自己就像表演耍猴的新手一样，旁边站着个大导演，猴被我耍，我也好不到哪去，被他耍呀。
丽儿，你这都是旁门歪道，上不得台面的。
我总算回过神来，板起脸教训了两句。
女人怎么能一味只知道靠揣摩男人的心思过活呢？我给你个舞台，是希望你在生命中好好舒展的活一次，把你的聪明才华施展出来呢。
三女听我一下变了脸，似乎有些被镇住了。
总的来说，光听你上面一席话，就印证了主席的那句话。
听我卖关子，狐狸偏来接着。
什么话呀？
狐狸嘛，还是个好同志，不过聪明要用在干革命工作上，不要老想着和人斗嘛。同志之间的关系要既严肃又活泼，搞团结求安定。
我学着大爷的话来了几句，三女听到这里都掩着嘴笑了起来。白秋这个同志嘛，主席也早有评价。我竖起耳朵听了起来，看狐狸这个漂亮的狐狸精这一次怎么表演呢。与天斗，与地斗，尤其是与人斗，其乐无穷啊。白秋这个同志虽然犯过一些错误，但总的来说为革命还是做过一些贡献，干过一些实事的。 对这样的同志，我们要本着惩前毖后、治病救人的想法，要斗争，但也要保嘛。我一把将他搂在怀里。
别说这么多屁话了，老子现在就要先斗争你，把你彻底斗垮了，再保你呢。